我们在前面的几次讲道当中呢，特别讲到腓立比书是一卷关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如何去度过的这样一卷书。因此，在前面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当他与复活的主相遇之后，他的生命一个巨大的转变，表现出来就是价值观、人生观的转变。然后保罗讲到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就是说在奔走天路的旅程当中，如何不被周围的世俗所缠累所影响，而单单向着标杆去直跑。因此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如何去度过在世的光阴，如何去有一天去朝见主，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而在人生观、价值观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去看待将来，就是用基督徒的话来说，就是末世观。在刚刚读的经文当中，3章20节，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因此，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一群蒙救赎的人如何在地上等候救主的降临。因此在这儿就牵扯到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关切的，也就是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关于末世。当然这个末世这个词一定记得不是末日，末世是一天，末世是一段时间。末世说指什么？说指的是从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这一段时间都称为末世。在圣经所启示的末世论当中，首先第一点就是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必定再来，这是必然的。这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必定再来，不单单是新约的启示，旧约启示也同样，那是弥赛亚的荣耀的降临。在使徒行传1章记述到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天使对门徒说：“加利利人呐，你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一看你们未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必定再来，他必定荣耀的再来。第二点，耶稣基督再来的紧迫性。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再来不是一件将来还要很遥远的事情。有的基督徒来说，等到主再来，哎呀，很遥远，与今天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错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必定快来。启示录20章当中3次重复一句话说：“是了，我必快来。”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他必快来。并且这个快的含义是随时再来。这个随时就是这个时间不确定是什么时间，但是随时很快。彼得后书3章10节用了一个比喻，是我们不太喜欢的比喻，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不是说主像贼一样，他来的日子像贼要来一样，不确定，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贼哪一天会来我们家偷东西，因此你要关好门、锁好门、上好栏，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同样，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期盼着主快来，但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随时再来。让我们随时警醒等候，并且圣经也没有向我们启示主耶稣所来的准确时间。马太福音24章36节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真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也就是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准确日子。教会历史当中，无数的人曾经计算主耶稣来的日子，告诉你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主耶稣要降临。许多人相信了他，去仰望仰望天，等到主耶稣来。错了，如果是假如有人这样告诉你，100%的异端。同时呢，大家要知道，今天假如有人告诉你们说主耶稣已经来了，有人说会这样说吗？对，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在加拿大叫全能神教，他们就说耶稣已经来了。你不停的教义，不听了一句话，你知道100%异端，都已经很好。另外一点我们要明确，圣经向我们启示主耶稣再来的过程不是很清晰。这是什么概念呢？虽然许多基督 喜欢去读启示录，最想搞清楚从启示录当中搞清楚主耶稣怎去来的过程。甚至在基督教书房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注释书都是关于启示录的，那你去读来读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所以说整本圣经包括旧约的单以书的七十个七到启示录所记述的主耶稣的再来，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我们今天无法去解释清楚的。因此这不是关于末世论的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我如何去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我不是让大家不学读启示录，仍然读启示录，在读启示录当中你的重点不要关注在那些难以解释的主耶稣来的过程当中的疑难的经文，而是要关注在读启示录如何带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这些群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有什么样的路途的艰难、世界的逼迫，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盼望主耶稣必定荣耀的再来。我们再回到今天经文，刚刚读的三章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这告诉我们一个身份，你我必须明确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谈到天上，我们要一定要记得，天上不是我们所想象当中将来的天堂，天上所对应的是地上的国度。圣经告诉我们两个国度，一个是地上属世界的撒旦的国度，一个属上帝的国度，圣经称为神国、天国、上帝的国都是一样，它是上帝的国度。而你我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是天国的子民，但是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客旅，是寄居者。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成为天国的国民？我们是蒙救赎，蒙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我们的身份是客旅，是寄居者。客旅寄居者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很明确的这一点。为什么？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太多的，你可以说是期望，有的人是或者是那种喜欢，圣经告诉我们这是错的。你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们不或者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哎呀，有一个什么样的君王选还有什么样的总统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不可能。这是不是天属上帝的国度？因此我们要期盼什么？我们期盼的就是主耶稣荣耀的降临。说这一点呢，实际上挺难理解的。怎么理解呢？我们看旧约，旧约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但是却被掳到巴比伦。那是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如何告诫他们呢？你们被掳到巴比伦，要在那儿安家，娶妻生子，买种田地，盖房屋，生活在那里。但是要记得，那不是你家，你是客旅，是寄居者。有一天，你们要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等候上帝的时候。同样，你我就像一样，我们也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者。但是我们也要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身份尽我们的本分，这叫天国的子民。那么天国的子民，我们知道这一点就提醒我们什么？为什么讲到人生观、价值观吗？就是说你是一个天国的子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这世界非我家，你就不能再像世界上那样的生活，不能再过以前那样放荡无度的生活，而是要怎样？而是要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来。我们听讲过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的子民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而这个生活的重点就是天国子民应当有的圣洁的生活方式。可千万不要说我信主好多年了，我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但不是说你要是向他们宣告我信基督徒了，但是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的改变，你周围的人一定会发现你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你的价值观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一切的转变之后，你表现出来的外在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承认，天国的子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寄居者，是客旅，我们有许多的艰难。这世界非我家，非我既然非我家，就有许多的患难逼迫。 但是我们有盼望。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每当去写这样的书信的时候，无论是旧约还单一书写给那些在被掳的子民，还是新约像他们的前后书彼得前后书启示录写给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上帝的子民，都是让他们有盼望。因此天国在完全的降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盼望。核心是我们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去生活。这个生活的核心在哪里？这个生活的核心是我们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个降临是荣耀的降临。你从旧约先知的预言来看，弥赛亚的降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那种取了卑微的样式，那一种就是主耶稣降世在马槽里第一次的降临，而当主耶稣再次降临是荣耀的降临，就是天道安前书告诉我们末次号称吹响的时候主耶稣不降在天上的云降临。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就是生活在世界上要等候救主的降临。那么如何等候，这是我们的核心。因此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真的确认我天国子民的身份吗？换句话说，我看重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吗？今天有许多人入了加拿大籍不一定看重加拿大公民的身份，好麻烦，回国还有签证，这会感到不方便。如果基督徒也这样想呢，就麻烦了。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看重这个身份，我们要活出这个身份应当有的样式来，并且以这个身份以客旅寄居者活在这个世界上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在圣经当中讲到我们对将来的盼望的时候，有许多的层面，我们可以盼望天上的荣美的家乡，主耶稣为我们预备那天上的永远的基业，与主同在就是天堂。但是每当我们讲到复活的时候，我们常说因他活着，我们生活充满盼望。而讲到复活有几个层面，更多前书十五章用了那么长的篇幅讲到主耶稣的复活，然后讲什么？讲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整本圣经讲身体复活最清晰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读了还是感到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怎样，那儿告诉我们将来的复活的身体和今天是不同的。今天的身体是什么？是短暂的，是必朽坏的，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而彼得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这儿告诉我们将来是怎样，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必定要改变，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这为什么要强调是必定改变呢？因为我们基督徒心中有一个疑问，我将来身体的复活是怎样？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将来复活的身体还是现在这个样式的话，那我可不愿意活到七老八十颤颤巍巍动弹不动的时候再死。那复活的身体还那样吗？如果还那样的话，你不过二十岁三十岁最强壮的时候会参加，那样复活多好。发现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和今天是不相同的。什么不相同？是因为今天的身体是卑贱的，是短暂的，是必朽坏的，将来的身体的复活是怎样？是荣耀的。这里面是一个词，什么叫身体得赎？是这儿改变什么叫身体得赎？卑贱的身体被改变，与复活的身体，与主父荣耀复活主的身体相似，这叫身体得赎。身体得赎这个词出现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那说不但如此，这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今天在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强调永远的生命，与主在一起的生命，被主接纳的生命。我们比较少的讲 讲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得赎，换句话说，身体的改变。怎么说呢？基督徒生命的三个阶段，一个是我们生命得救重生，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重生。从什么叫重生？圣灵进入我们里面，重生我们有新的生命，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每一天的这生命改变当中生活得胜，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安息主怀，然后怎样？然后到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身体复活，那个时候就身体得赎。因此我们今天关于如何看待身体这一点一定要记得。我们今有一种观点认为身体是败坏的，对，身体败坏是活在肉身之中。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体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的身体有一天要改变，这个我们今天活在肉身之中的时候，我们会有罪的缠累。保罗才会说那句话，我真是苦啊，是因为我脱离这屈辱的身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得救了，我里面有一个重生的新的生命，但是这个重生的新的生命尚弱小，所以说我们就会感觉怎样？会感觉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说许多时候我们会软弱，会跌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征战当中，在成长当中，我们生命一天在长大，老生命一天在被定死。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在成长，而身体这个肉身是上帝创造我们的一部分，有一天我们这个肉身也会被主所救赎，这叫身体得赎。换句话说，福音整个的福音是什么？我们这个灵魂被救赎，我们这个肉身有一天这个帐篷，地上的帐篷会被拆毁，就是你我安息主怀的时候，这个会朽烂，会腐烂，会朽坏。但有一天怎样？我们有一天我们还会被改变，那个身体还会重新回来，就是身体得赎，就叫救恩的最终完成。所以说当有人问你说你得救了吗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有得救的确据，我们不是说哎呀我明天然后这个怎么办，我失去这个救恩。你被救赎的时候是上帝完全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就不需要靠你自己去维持。因此我们的得救是有确据的，确实我已经得救，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救赎我，圣灵已经重生我，我今天已经得蒙救赎，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发生我身上的事实，我已经得救了，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我正在被拯救，对不对？也对。圣灵在每一天在你生命当中去改变你，使你的重生到新的生命不停的长大，老我的老的生命一天天被定死，每一天就过什么圣洁得胜的生活。而这个过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你我安息主怀。那什么时候我们将完全得救赎？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身体得赎就是与荣耀的主在我们他降临我们对齐的时候，或者说从坟墓中复活的时候，那些救恩完全的完成。你从这个角度，我们会发现，哦，原来你我得蒙救赎，不仅仅是灵魂得救，也包括身体得赎。只不过今天你我尚活在肉身之中，我们都需要等候主耶稣再次荣耀的降临。换句话说，我已经得救，但尚未最后完成。等什么时候？等主耶稣荣耀的降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主降临。讲了这些之后，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对呀，所以我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你愿意火化，愿意土葬，愿意海葬，什么都可以，看你的境况。你土葬真的很贵，火化稍微便宜一点。你自己选择，我最怕自己一些选择之后没有圣经依据。你看到吗？圣经说了，身体得赎，我不能烧了。你埋在地下，埋在地下，一会儿你会醒来。没有不同，没有不同。只不过当主耶稣荣耀的降临的时候，你我被那个与主一体的圣徒与主一体下有那个身体什么得赎。那个时候被提的基督徒身体也会改变， 那卑贱的身体换成荣耀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所以说这是身体多数，千万不要用这个观念引出来，哦，我这是苦的，不行啊。那好，那么上次来看如何警醒等候主来呢？等候主来，三章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我们基督徒信主了，我们要过圣洁得胜的生活，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价值体系。怎么改变？什么叫基督徒圣洁的生活方式？什么叫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我们神将我们放到这个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在我们周围有许许多多那些属灵的长辈，那些在生命上改变的，他们可以做我们的榜样。那圣经说，哎呀，我要看神，不要看人，人都有问题。所以说保罗这样说，你都效仿我这样，哎，容易让人看到不好的怎么办？没有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当效法我，下一句话更重要，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句话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好像你父母一样。我常常在每当父亲节母亲节我常常大家说，回去跟你的孩子说你当效法我，好像说我可不敢说，我什么样我孩子不知道，我就跟这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我回家什么样，我孩子知道，我不敢说你当效法我，我错了，你一定要说下一句话，你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问题。所以说每神将你我放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我们周围有许许多多属灵的长辈，那些爱主的基督徒，他会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那么活出一起的勉励，去等候主来。第二，这部上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活跃身体得蒙救赎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走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不安，哎呀，我怎么敢说我见主面的时候无可指摘，那我可不敢说。请大家留意，这个无可指摘不是说你我都完全，哎呀，像是那种，我不敢说圣徒什么样啊，但是这儿的无可指摘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所表达的我们那个心智。一部分第一章说我们拣选怎样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儿的无可指摘。那我软弱代表我们怎么办？软弱跌倒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必定完全的洁净你我，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我认识他之前的一切的罪。同样，当你我是认识主之后，我们有一天软弱了、跌倒了，不怕，站立起来，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痛悔、忧伤、痛悔的灵，他必不轻看，他仍然能够洁净我。所以说，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说：“弟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这儿提到安然建筑，没有玷污。哇，我们说我们真的那样做到吗？你我做不到，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洁净你我。所以说，当我们等精神等候主来的时候，目的是什么？有一天你我可以安然建筑。安然建筑就什么意思？每天晚上我们期盼着安然入睡，安然入睡重要不重要？对你的身体重要，但是安然建筑更重要。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你可不能，哎呀，不怕见主，你像犯了错的小孩子不敢见爸妈一样。有一首诗歌怎么说？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能坦然见。当预备自己，清醒等候主来。当然，我们在等清醒等候主来这个过程当中，撒旦有没有显的？他会有许许多的假师傅、假基督的出现的搅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十八节，保罗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就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于是告诉你们，这里有留意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与他们的祝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与荣耀在地上的神为念。这告诉我们，在今天在教会当中搅扰我们的假师傅、假基督的标志，你这么接近。形式是十字架的仇敌， 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关于不幸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标志就是能够辨别这一切，而辨别这一切的核心就是你在真理上的扎根。讲到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今天比较关注的是讲启示录这样的书信，那么这样的经卷，但是主耶稣亲自讲到他的再来，马太福音24章25章，在25章当中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讲到1到13节，讲的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核心是警醒等候，聪明的童女灯与蜜和油，而愚拙的童女睡着了，耶稣来的时候，新郎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油，无法去迎接新郎的到来。那个比喻的核心是警醒，不要把它过度解释啊！你能过度解释成失去救恩，你错了。警醒，为什么在等候中特别强调警醒？我们的肉身之中，我们会软弱。为什么？在克西马利园里，主耶稣祷告的时候，门徒睡着了。主耶稣怎么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我们活在肉身之中，在长时间的等候当中，会软弱，会睡着，不需要警醒。因此，警醒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打盹睡着。警醒一会儿是很容易的，长期的警醒是很难的。那你问问大家，你愿意在等候主的时间是长还是短呢？哦，我知道主快来，这个可以短一点。那是主耶稣说，今天见你回天家，你可以短一点，能那么慢一点。所以说，用今天讲到一说回天家，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我就先晚一点。所以主耶稣发现，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时间是不同的。有的人老年认识主，啊，他时间很短；有的人从小就会长大，他一生的时间都在等候主。所以说，警醒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上帝容留你我在世上活多久，都要警醒等候。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讲了另一个比喻，就是呢，按着忠心托付给我们那些仆人的托付，1000银子、2000银子、5000银子。要是说我们今天在这等候的过程当中，不能躺平，不能睡着，而要怎样？而要去忠心的侍奉。同时，在另一个比喻当中讲的是那种忠心的仆人，主人不在的时候，他仍然要忠心去管理好他的家，而不是去懒惰。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等候主来的日子当中，每一个基督徒摆在你我面前的挑战：第一，要警醒；第二，要忠心；第三，要殷勤，不要懒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摆在你我面前的挑战。这个挑战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都要面对的。基督徒没有一天可以去让你可以休息自由，而是要随时进行的服务，因为主耶稣随时会来。你可不能说我等一会儿我先睡一觉，但是就是在我们打盹睡觉的时候，主耶稣可能来。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当警醒等候。再一点，我们看这段经文的后边，接着来是彼得腓立比书4章1节：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为什么这特别强调等候主来的过程当中要站立的稳？站立稳的核心是什么？是根基，而这个根基就是你我是对上帝启示的把握。今天刚刚提到有一些假基督、假先知的搅扰，同时有这个世界的诱惑，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昨天的什么呀？基督徒奔走天路的时候，有世界的诱惑，那个虚华事，有那种别人的引诱等等，好多的诱惑，我们如何能排除出这一切，向我们标杆上直跑？这个叫站得稳。这一点，这也是摆在你我面前的挑战。因此，每一个基督徒，我有一天要向主交账。圣经记载，启示录记载，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于每一个已经蒙得蒙救赎的基督徒，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 我们不会经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在基督台前交账，我们都当将我们每一天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有一天我们要排名在主面前，让我们都能够像《提摩太前书》3:13所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从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亲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就是你我的挑战。好，那个主题，后主降临。这个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到熟悉，你去到那些墓园里啊，你会发现好多的墓碑或者是那个铜牌地下都会写的什么后主降临。对于那些已经安息主怀的基督徒来说，他们是怎样，他们地上的帐篷被拆毁，他们的必朽坏的短暂的身体已经朽烂，但是他们在乐园里与主在一起，等候荣耀的主降临，他们什么身体的得赎，身体的改变。假如上帝容留你我在这个世上，有一天请主耶稣荣耀的降临，你我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身体改变，这里是两种的后主降临。不管怎样，你是主耶稣让你我先安息主怀，等候他的降临，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等候主的降临？在你我尚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年日当中，不管多长或者多短，我们都当随时警醒等候，忠心侍奉主，等候主的再临。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你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而流，我的身体为我而死。你不仅将我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你还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将要得赎，我们将会与你同在，一起荣耀的降临。这是我们的盼望。嗯，是我们这一群天国的子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天，让我们就紧紧等候一天。你容留我们的世界上世界的这个长或者短，让我们都能够随时警醒等候你再次的降临，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让我们的心思眼目不要关注在这个世界上，而要抬起头来仰望那十字架上的耶稣，让我们仰望你，等候你随时的降临。愿主垂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